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1月17号到11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政见新闻，海外综合。台6000法轮功学员排出真善忍与立体莲花。11月27号，近60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中正纪念堂，排列出面积90公尺乘120公尺大莲花图形与真善忍三个大字。莲花图形以不同深浅的黄色系排出莲花的立体感，高雅与圣洁。这也是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排出莲花图形。法轮功学员并预先恭祝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，在旁观赏的民众为之大赞壮观。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并且不断拍照留念。连续8年，法轮功亮相全美第2大感恩节游行。芝加哥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于11月25号上午在市中心的政府大道上举行。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的一个华人团体，连续第8年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。这是美国仅有的2个通过电视全程直播到百万家庭的感恩节游行之一。另一个是纽约市的梅西感恩节游行，今年有120个团体参加芝加哥游行，包括来自全美多个地区的著名军乐队、中西部的各大知名品牌，并由 WGN 电视台直播3个小时的游行全程，传播到全美720万户家庭。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由旗队打头阵，功法表演花车紧随其后。白色的浮云托起粉色的莲花，上面有功法表演和舞动的仙女，四周则是中英文的法轮大法。花车走过，引来不少观众的欢呼。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，目的是激励民众在大萧条时的士气，并给人以希望。现在大游行不仅包括来自芝加哥和美国的知名团体和个人，还容纳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客人。意大利青年部长对迫害表示愤慨。作者：意大利法轮功学员。2010年11月13号，来自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典、荷兰、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意大利首府罗马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活动。多名欧盟和意大利官员致函或到场表示声援法轮功。其中意大利青年部长乔治亚·美罗尼致函表示，对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，我感到非常愤慨。乔治亚呼吁西方国家伸出援手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。他说，自由世界不能对上亿人失去思想、信仰、宗教和结社自由的事实视而不见。欧盟议员克罗迪奥·莫尔甘蒂也致函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，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法轮功的支持，希望停止这场发生在中国惨无人道的迫害。悉尼集会声援8400万勇士退党。2010年11月21号，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市中心举办退党活动，声援84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，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，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走出精神禁锢。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市中心，集会者打出了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，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，声援84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协党，爱国不等于爱党， 中国不等于中共等巨大横幅，摆放着揭露中共罪恶的真相展板。很多游客认真阅读展板，他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对此表示声援。
人生感悟，做最好的自己。作者天晴。谁能数得清自然界有多少种花？牡丹、月季、芍药、茉莉、紫荆、海棠、玉兰、菊花、荷花、栀子花，还有许许多多叫得上名和叫不上名的花，姿容百态，形象各异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花的世界。即使同一种花，也因气候、土壤、特征的不同而分成许多品种。单说牡丹，就有上千种之多。同样是雍容华贵、富丽端庄，却也分成白、黄、粉、红、紫的不同色系，还有单瓣、复瓣、重瓣的不同瓣形，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一枝独秀的，也有聚丛而长的，各有所异，不一而足。世界原本就是这样多元化，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花，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人又何尝不是这样，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特点与人生旅程。你永远是你，他永远是他。正是由于每个人的千差万别，才构成了这个繁荣的人类社会。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，良将无弃才，明主无弃士。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，直者以为圆，曲者以为轮，长者以为栋梁，短者以为拱角，无曲直长短各有所失。智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利，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甚，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。由此可见，在英明神武的太宗眼里，每个人虽不同，却各有其适合的位置。在流传千载的儒家传统文化著作《礼记》中，也蕴含着地生万物而井然有序，各得其宜的普世之理。所以做最好的自己，无需去艳羡或追逐别人的足迹，以达观的心态看人生，便可少些东施效颦的烦恼，多些自得其宜的乐趣。每个人的出身、家庭背景、受教育程度、社会地位、事业成就都各有千秋，相形高下，你一直在扮演着上天赋予你的唯一角色。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这样继承的轨迹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更好地走完人生的这一过程。无论贫穷和富有，无论山间小民，亦或卫青朝野，或学富五车，或斗字不识几个，但是请别忘记，你都是世间的唯一。只需牢记真诚、善良、忍让这个宇宙间永恒的旋律，它定会帮助你谱写一个生命不朽的传奇。
神木如电，雷劈人真实故事。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。话说我们老屯从前有一位假大姑娘，本文中人皆为化名，年过六七十岁，一生未嫁。原因是她从小看她两个姐姐嫁人后，每天奴打奴做，洗衣做饭，伺候孩子，累得要命，干不好时还要遭致丈夫一顿毒打。她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说我才不干那样傻事呢，独身一人，一生逍遥自在，多好啊。因此她一生未嫁。她娘家是个大户人家，她在大门外盖了两间小房，每天自己做自己吃，倒也挺快活的。再说山上跑腿窝棚中住这个甄大叔，孑然一身，也是终身未娶。贾大姑娘与甄大叔青梅竹马，一块儿长大，隔三差五 这个甄大叔就下山到贾大姑娘和他相会，两人一谈就是一整天，天黑才能走。贾大姑娘有个大侄子，比她小五岁，叫贾守仁。看着二人经常这样聚会，贾守仁就产生了误会，认为他老姑一定和甄大叔有越轨行为，干了那见不得人的丑事，就和他老姑说：“老姑，我甄叔也没妻子，你没有丈夫，你们俩就办手续，名正言顺的搬到一起过呗，别这样偷偷摸摸的，叫我们当晚辈的抬不起头，没脸见人。”这时他老姑说：“守仁啊守仁，你太屈枉你老姑了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若和你甄叔干那见不得人的事，叫我天打五雷轰。”贾守仁说：“你敢发誓，我也敢发誓，我要冤屈了你，叫我也天打五雷轰。”姑侄二人跪在大门外向天发起誓来。事后两人也没往心里去，竟淡忘了。转眼到了第二年农历五月二十几日，下第二场大雨时，贾守仁正在离家二三里地外高岗地干活，突然一个炸雷就把贾守仁劈死了。他老姑闻讯赶来，抱起贾守仁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守仁啊守仁，是老姑害了你呀，要知道发誓这么灵，哪能随便发这毒誓呢？”据江城晚报消息，有一位年轻人偷了别人2000元钱，大家一致认为是他偷的，他为洗清自己当众发毒誓：“我要偷了这2000元钱，叫我天打五雷劈。”在大雨时发的六月份一天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上一个雷过来，就把他劈死过去了。天有好生之德，劈人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为了警示世人，不大功夫他又活过来了。这回他醒悟过来了，原来岂是真灵啊。他马上回去把钱还给原主，并诚恳地承认了过错，道了歉。通过两例雷劈人实例可以看出，人们不能随意发誓，发了就得兑现。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共邪党从建党起到今天止，迫害死8000万人，特别是今天还在迫害着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，更有甚者竟活体摘除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卖钱。上天能留下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恶党吗？天灭中共那是必然的，因此奉劝加入过中共党团队发过毒誓的人们，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良机，尽早退出，否则天灭中共时你就是他的陪葬品。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，机不可失，快做选择。
研究探索从太空探索说开去，作者周正。生命从何而来，又向何而去？这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关注着的问题，而且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。从哲学到历史，从天文到地理，从生物学到考古学发现，都贯穿着这一主线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2010年11月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外星人，你在哪里》。文章中说，不管是在银河系还是在广阔的宇宙中，恒星是大量存在的，而行星却是很难寻找的。一直到1995年，人类才发现太阳系外的行星存在。在这个发现之后，人们就开始考虑生命在上面存在的可能性。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这些行星要么太大，要么离其恒星的距离太近。在过去的15年里，科学家们发现了近500颗这样的行星， 但是还没有找到类似于地球环境适宜于生命存在的星球。由此可见，人们为了探索这一领域花了很大的功夫。事实上，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就是为了探索外星生命这一目标的。它跟踪观察着十几万颗恒星的亮度，希望能借此找到新的行星。在这里不禁想起中国古人对天文的探索，其研究角度与此大不相同。中国古人认为，天上的星象和地上的人与事是对应的，人类社会随天上的变化而变化。根据这种天人感应，人们就可以通过天文观测来预知人间的祸福。《易经》彖传中称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对星象战验的描写特别丰富，比如刘表、曹操、关云长、张飞、诸葛亮、刘备等人的死都有天象的显示。在重大决策上，如刘备称帝、蜀吴联盟、诸葛亮设坛借东风、火烧赤壁、蜀国北伐中原等等，几乎都与天象有关。中国古人已将全天分为28宿的天区体系，《晋书·天文志》称，在人约三公，在天约三台。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提到诸葛亮所观测的本命三台星。三元28宿形成了庞大而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星观体系，因此星象战验就可遍及全天，这些在古籍中多有记载。比如就与风有关的战验而言，《汉书·天文志》中称，月为风雨，日为寒温，当月亮运行到某些星宿时会起风。《尚书·洪范》中称，鸡有好风，即当月亮运行到鸡宿时就要扬尘起风。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也称，月在鸡、毕、翼、枕也，凡此四宿者，风起之日也。西方的古代文明中对天文的认识也是很丰富的，举例说，埃及文明的繁荣与尼罗河息息相关，可是洪水的定期泛滥也带来了许多灾难与苦恼。后来一名僧侣在观察天象时发现，当夏日某个清晨，有一颗叫做天狼星的亮星随着太阳在地平线上同时升起时，尼罗河水就会在这一天开始上涨。几天之后，当太阳的升起比天狼星晚一点时，河水就要泛滥。大约一年之后，天狼星又与太阳一同升起，如此往复，周期循环。知道了这些之后，人们于是就在河水泛滥之前提前撤离，退出洪水泛滥地，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回来播种与收获，享受河水带来的肥沃土壤。这是人类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的范例。谈到古文明的智慧，如果有人认为上面这个例子多少有些巧合的话，那么玛雅文化中在天文领域的了解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了。古代玛雅人不知道现代的望远镜，却了解天体的精确运行周期，并与现代天文研究的结果极为相近。比如太阳年，即一般意义上的一年，现代的精确测量值为 365.2422 天，而古代玛雅人却知道太阳年的长度为 365.2420 天，两者仅差 0.0002 天。类似的还有，玛雅人概念中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 29.530588 天，而现代的测量值为 29.528395 天。另外，玛雅人对金星的汇合周期的计算能精确到每6000年只差一天。玛雅历法中对金星也有超乎寻常的研究，他们能准确地算出一个金星年是584天。如果按他们的方法去推算金星的运行周期，1000年仅有一天的误差，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天文学成果。玛雅文化只是一个例子，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。比如非洲有个叫多拱的部落，他们在很久远以前便对天狼星具有十分详细的了解。回顾这些历史上的文明，不禁令人深思，广阔的宇宙中，大千世界里， 生命的奥秘可能比比皆是，远非我们习惯所认识的那样，其存在的方式也不仅限于人们所熟知的这些。中国古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，人也常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这里面也许蕴含着很深的道理。人间的许多大事不是人说了算的，是有其规律的，所以顺天意而为也就变得很重要。就个人而言，人的所作所为，一言一行，也不是做完就没事了，而是会有后果的。也就是说，做好事得善报，做坏事则得恶报。为了太空探索，人们还发射了其他的望远镜，如1990年发射的阿伯望远镜和1999年发射的钱德拉 X 射线太空望远镜，他们拍摄的许多图片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其中有新星的生成过程，也有天体的衰老消失，在银河系内也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，而且银河系也似乎在与其他的天体分离。那些玄妙而壮观的景象让人惊叹不已。愿意进一步了解的读者不难在网上搜寻到相关的信息。这些天体的变化都说明我们所处在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只限于现代科学所认识到的那些。当放下旧的观念时，可能会发现生命的真相远在天边，也近在身旁。自己生命的未来有时只取决于匆匆生活中的一念。
天象人间，幽潭婆罗花在湖北省咸宁市盛开，作者咸宁市大法弟子。据《佛说42章经苏超卷五》记载，幽潭波此云林瑞华3000年一现，现则金轮王出，举此一遇佛代世出难值遇也。现今幽潭婆罗花在世界各地先后盛开，意味着金轮圣王出现世间，以大福德普度众生。2010年11月5号，咸宁市大法弟子有幸在自己家的玉兰花上发现了一束幽潭婆罗花，已经盛开17天，依然亭亭玉立，圣洁如初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幽潭婆罗花在咸宁市盛开，是天降瑞象，也是在鼓励咸宁市大法弟子勇猛精进。
学生主动打听大法真相，退团队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天，老师下午上第一节课，学生很疲惫，很多人听着听着耷拉脑袋就伏在桌上睡着了。老师讲到与宗教有关的一些知识，特别是介绍宗教人物时，一个学生在下面说，还有法轮功是不是宗教呢？老师就堂堂正正地告诉学生，法轮功是好的，并帮他们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几处明显的造假漏洞，如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，刘思颖做了气管切除手术后还能唱歌，大面积烧伤却被绷带缠得看不清面孔和身子，采访者不戴口罩就采访不怕感染病人，王劲东皮肤都烧坏了，头发和眉毛完好无损，两腿间的汽油瓶却没被燃烧。老师讲着，睡觉的学生一个个都抬起头，精神起来，认真地听起来了。老师讲了这些，学生们还觉讲得不够，还要听。于是老师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家，全世界都支持法轮功，在内心记住了大法好，又退出了党团队的，在大灾大难来时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并讲像汶川那样的大地震中有很多人相信大法都受过益，还有像当今流行的电影2012中那样的灾难来时，信大法好生命就有保障。学生听得兴奋不已，要老师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写在黑板上， 他们都记在书上了。接着有同学主动提出要退团，很多声音都在提要退团，老师就说我们班有谁不退团队的请举手，结果没一人举手，老师就说那就给你们全班每人取个化名退出算了。全班齐声说好，就这样全班学生都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团队。
劳动号子喊成了法轮大法好。作者云南大法弟子。一，劳动号子喊成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08年在云南楚雄某建筑工地上，三名民工在施工时因脚手架崩塌从6层楼的高空上摔落，两名民工当场死亡，而其中有一董姓民工却毫毛未伤。目睹这一场面的人都非常惊奇，为什么他能安然无恙呢？围上去一打听，原来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弟弟，虽然他不修炼，但是他知道法轮功的真相，身上装着大法护身符，上面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9字吉言，他经常念9句吉言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。他还告诉大家，他摔下来时感到身体周围有一团热气包裹着他，落到地上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由于民工们目睹了大法的神奇，念9字吉言所得到的逢凶化吉，从此他们都常念这9字吉言，而且把劳动时的号子也喊成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民工们的号子声惊动了当地公安，来了许多警察，在工地上转悠了3天，将民工一个个传去问话，为什么这样喊？民工们都回答说，喊了就好，好了就喊。最后公安只有撤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常响彻工地上空。此神奇之事传到了临近的县，有不少人前来找这里的民工传授这平安秘诀9字吉言。二，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6岁小孩半小时退高烧。云南楚雄市某法轮功学员6岁的小孙子，常听奶奶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知道成念9字吉言的很多神奇事。一天小孙子发高烧39.5度，爸爸说过一会儿带他去打针。爸爸刚出门，他就自己跑到小区的大院里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听到这嫩声稚气的喊声，许多人家都跑到阳台上来听他喊，大院里的很多人都是明真相的。听到他喊声的奶奶在屋里就为小孙子发正念加持。差不多喊了半小时后，小孙子回到屋里对奶奶说，奶奶，我肚子饿了，给我弄碗饭吃。爸爸回来要带他去打针，他说我好了，不用打针了。爸爸给他测试体温，果真正常了。三，承带护身符，3楼摔下安然无恙。在云南楚雄某工地，有一民工施工时不慎从3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，下面地上全是砖块、石头、木料等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，往下跌时是头朝下，但跌到2楼时，他被一栏杆挡了一下，就摔到旁边的一块平地上，以坐姿落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如直接是头落下，摔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，不死也得损伤肌肤，可是他却摔到旁边的一块平地上坐着。他说坐到地上时连屁股都不疼，围上来的人们都很惊奇。他说是法轮功保护了我，法轮功学员给我讲了真相，还送给我一枚护身符，并告诉我承念上面的9个字就能保平安。我以前受共产党的造谣宣传，以为法轮功不好，现在我真的相信了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的确能保平安。这件奇迹一传开，大家都争相去找法轮功学员听真相，要护身符。
古风悠悠，严于律己，内找原因。作者严谨。有一天，鲁国国君问柳下惠，我很想讨伐齐国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柳下惠讲，现在哪有这个必要呢？柳下惠回到家里以后，面带忧色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古圣有言，讨伐别国这样之事，莫向仁德者去询问。君主今天为什么却把讨伐齐国的事问到我的头上？可见我尚有仁德欠佳之处。 齐国有个女子来到了晏婴的门前，晏子见到了她，转身回到屋里，他潜心自省地问自己说，我有淫欲的思想表现吗？为什么有女子奔到我这儿来？所以有行贿的人拿着礼品钱财上门，一定是因为主人有收贿之心，有小人在主公的身旁，一定是主人有了喜欢阿谀奉承的倾向。因此有德性有修养的人，体察自己要严，克制私欲要精心细致，要严于律己，内找原因。
李鸿章举手谢过，史鉴整理。李鸿章官居要津很久，下级都仰其鼻息，取意迎合，李鸿章不免倨傲武慢。一天，某县令拜见，行半跪礼，李鸿章仰面捻须，似乎没看见。某县令就坐后，李鸿章问何事来见，某县令答道，我听说中堂大人病了，特意来探病。李鸿章说，我有什么病？这是外界谣传吧？某县令说，不对，以卑职所见，中堂大人或许眼睛有病。李鸿章笑着说，这更是大错特错了。某县令说，卑职刚才向中堂大人请安，中堂大人却看不见，恐怕是中堂大人眼睛病得太深，反而自己觉察不到吧。李鸿章语塞，不由得笑呵呵地拱手承认，是自己错了，失礼失礼。古代人发现自己真的错了的时候，就会承认自己错了。但现在大陆人为什么就不愿认错呢？因为传统文化讲和为贵，人人都不是完人，有错就承认错误，下回做好，没错也别得理不饶人，这样矛盾双方握手言和，矛盾自然化解了。而党文化讲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解决什么矛盾都是一个斗字，把对方斗倒斗服，斗得抬不起头，自己就真理在握，为所欲为了。这样大陆人一旦承认自己错了，就相当于被打倒在地，对方从此可以耀武扬威，对方会把你的认错视为他的胜利，认为你认错是他斗出来的，你认错说明他斗对了，而且乘胜追击，痛打落水狗，这样大陆人怎敢怎愿轻易认错。
张之洞心平气和，史鉴整理。张之洞晚年心平气和，一天侄子金榜题名，张之洞设宴庆贺，宾客云集，在宴席上张之洞给每位来宾赠送一本侄子试卷，宾客们纷纷大发溢美之词，赞叹不已。座中偏偏有客人黄少帝，写八股文卓绝海内，黄少帝边读卷子边骂，没读完就把卷子一撕两半，扯成碎片，揉成一团，扔到地上。张之洞颜面扫地，躲进内室，无颜见人。第二天，张之洞定下神来，对别人说：“皇军所评确实不错。”张之洞在湖北提倡兴办教育。某年，某校举行毕业典礼，官吏、教员、学生们都来了。当时梁鼎芬刚刚当两湖书院监督，特意写下长篇宋词赞美歌送张之洞，叫毕业生刘某朗诵。几百名官吏、教员、学生环绕肃立，静静聆听。刘某朗诵完毕，忽然有某狂声接着朗诵：“呜呼哀哉！”上响，不生其苦的几百名听众听到了，无不忍俊不禁，目光都转向发出声音的角落。一会儿，众人才自觉失态，立刻收起笑容，肃立如故。梁鼎芬脸上勃然变色，过了很久才表情正常，而张之洞坦然面对，若无其事，似乎充耳不闻，也未尝看狂生一眼。也许邪党统治下大陆人诧异黄少帝和狂生为何如此大胆，因为优容知识分子是古代传统，在古代秀才之口骂骗四方，就犹如国外正常社会百姓可以随便骂总统一样， 这是社会常态，谁也奈何不得。谁依仗权力破坏社会常态，就会招致舆论哗然，声誉大跌。
丑女有丑福的启示，作者史健。常言道，姻缘乃天所定，贤妻虽丑却旺夫。许多著名历史人物都与自己的丑妻相敬如宾，白头偕老。陈大寿是乾隆年间高官，他就与自己的丑夫人被老天巧妙撮合，结下了夫妻良缘。陈大寿夫人本是湖南祁阳县富家娇女，父母非常疼爱她，预先为她定下亲事，将她嫁入豪门。新媳妇上门那天，夫妻交拜后，宾相才揭开新媳妇的红盖头。富家女婿一看见夫人满脸麻子，浑身赘肉，大惊失色，觉得自己终身幸福被毁，竟然逃走。宾客们都面面相觑，变了脸色，交头接耳商议一番后，没奈何纷纷散去，出去寻找富家女婿劝和。而夫人坦然面对，自个入洞房睡觉，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。第二天早上，夫人一觉醒来，才发现满床湿漉漉的，昨晚自己尿床，把崭新的被褥全弄脏了。刚回家的富家女婿忍无可忍，出去找媒人退婚。媒人见自己介绍的新媳妇儿竟如此不堪，也汗颜不已。陈大寿夫人回家待嫁三年，无人问津，父母为此忧心忡忡。正好祁阳县有个贫寒书生陈大寿，他老师为他做媒。夫人父亲认为陈家太苦了，犹豫不决。老师说，我观察陈大寿真才实学，气宇轩昂，一定功名有望，不会长久贫贱。夫人父亲一看陈大寿纤眉丰染，炯炯有威，再看陈大寿文章字字珠玑，点头应允，但要求陈大寿必须入赘夫人家，不可令爱女受罪。说来也巧，陈大寿自从娶了丑夫人后，时来运转，科举连连折桂，官场连连高升，后来做到协办大学士，军机处行走，成了乾隆帝的心腹。陈大寿夫人也随之夫贵妻荣。当时某公主病死，太后痛哭不已，时时悼念，几乎抑郁成疾。乾隆帝见母亲如此憔悴，心惊肉跳，急着想找法子为母后解忧。恰好有个工人见过陈大寿夫人，说陈大寿夫人的相貌酷似公主。乾隆帝如获至宝，禀告太后，太后立即召陈大寿夫人入宫。太后一见夫人就眉开眼笑，说真是我女儿呢。原来公主也是满脸麻子，心宽体胖。太后于是留夫人住在宫中，赏赐数也数不清。从此太后将对公主的疼爱转移到陈大寿夫人身上，时时招入。陈大寿夫人入皇宫，就如同回到了娘家。陈大寿夫人经常在宫中留宿，一天晚上，陈大寿夫人突然想小便，于是两个宫女抬着一个金马桶过来。夫人觉得此情此景怎么如此熟悉，陈大寿夫人追忆前世，猛然记起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自己当年新婚之夜之所以尿床，原来梦里正在游宫呢。后来太后八十大寿，陈大寿夫人也六十岁了，太后还快马叫夫人来京祝寿，赏赐龙头拐杖一根，宫女四名，太监四名。许多人在梦中提前见到了今后去的地方，今后发生的事，今后遇到的人，为此困惑不解。其实冥冥之中有定数，人生道路是天意早就安排好的。人奋斗一生，回头看看 看似不起眼的因缘际会，却永远改变了人生，往往是这样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人暂时的得失成败不算什么，人顺天意而行的结局才是最好的。而天意也并不神秘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那就是珍惜机缘，善恶有报。今天在人类社会发生的事，其实历史上高人早就历历在目，留下了预言。诸葛亮马前客，邵雍梅花诗，刘伯温烧饼歌，圣经启示录，若查丹马斯，朱世纪等等预言，早就预示了中共邪党的窃国历史，法轮功真善忍高德大法的传出和惨遭邪党迫害，中共邪党的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灭亡，以及正义最终战胜邪恶，淘汰恶人的大灾之后，人类的美好未来。天灭中共势不可挡，贵州省平塘县一年其实上惊现中国某某党亡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，老天正在点醒世人，顺天意而行，珍惜机缘，弃恶向善，及早退出邪党，正是人的明智之举。
善恶一念，天壤之别。史鉴整理。光绪年间，有一个江苏人某甲在上海租界某洋货商行从商，主人欣赏他的诚实，对他很信任。某年端午节前几天，主人派某甲带着小皮囊去南市收款，某甲从早上到中午收得银洋1800余元，某甲又饥又渴又惦记赶紧回去，匆匆在16铺茶楼喝点茶就回商行了。回到商行，某甲惊呆了，皮囊没有带回来，仓促间又想不起来怎么丢的，主人怀疑他私吞了，厉声斥责，并且说如果不立刻归还银洋，一定送某甲吃官司。某甲百口莫辩，只有放声大哭。有浦东人某乙也在租界从商，正失意懊丧，当天就要渡过黄浦江回乡。某甲匆匆走后，某乙也来到16铺茶楼登楼饮茶，边等船边怅惘不已。某乙瞥见有小皮囊遗留在桌上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巨款。某乙又惊又喜，随即又想到如此巨款我如果取走，自然衣锦还乡，半生温饱有余，但物各有主，别人如果因为遗失这些钱而丧失名誉失去生命，我怎能心安理得？人是贫是富命中注定，我今天既然见到了失物，就要尽到自己职责，坐在这里等失主前来把钱还给他才行。当时已经正午，喝茶的客人稀稀落落，只有8-9个人。某乙仔细打量客人们的神色，没有一个像失主。某乙饥肠辘辘，却寸步不离，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人群，却一无所得。某乙一直等到傍晚，夕照横江，疏灯点水，楼中茶客尽作鸟兽散，才见某甲面色凄白，跟着两人仓皇赶来。原来主人怕某甲潜逃，不准某甲出门，某甲费了很多唇舌，主人才叫人陪同某甲出来寻找。某乙观察他们真的是失主，笑着迎接说，你们掉了钱囊吗？我等你们很久了。说罢拿出钱囊给他们看，某甲感激涕零，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某乙，并说没有您我今晚就要上吊了。他们于是互报姓名，某甲要以1/5酬谢某乙，某乙不要，某甲改为1/10，某乙还是不要，某甲改为1/1，某乙言辞拒绝。某甲于是说，那我请您喝酒好吗？某乙仍然坚持推辞。某甲于是说，明天早晨小弟在某某处略被匪着，恭请仁兄大驾光临，不见不散。三人径直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某乙居然来了，某甲正要敬酒致谢，某乙却抢先道谢说，多亏您昨天丢了银洋，让我捡回一条命。我昨天原定在午后1点搭船渡过黄浦江，如今经闻那艘船在中流遇急浪倾覆，当时船中23人全都淹死了。 某乙的一桩善举挽救了两条人命，众人听了都啧啧称奇，纷纷举杯向某甲某乙两人道贺。某甲主人认为某乙拥有商人最可贵的品质诚信，于是挽留某乙长谈，请某乙主管账簿。主人与某乙非常投缘，几个月后就招某乙为女婿。某乙得到贵人相助，从此致力商业，竟拥资数十万成为富翁。关于命运，古人既讲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又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。为什么古人认为人的命运既不可改变又可以改变呢？因为古人讲因果报应，认为人的命运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必然的。命运的必然规律当然既是人不可违抗的，又是人可以认识和顺应的。某乙当时如果从私欲出发，想卷走巨款改变命运，这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？看似能，却不能。某乙会按时上船，根本想不到淹死的命运正在等着自己。而某乙的善念一动，尽管失去了唾手可得的巨款，却顺应了善有善报的规律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从溺死鬼到大富翁，关键时刻的善恶一念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有着天壤之别。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关键时刻，是追随邪党行恶，还是伸出正义的援手支持善良平和的法轮功反迫害？每个人都将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